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
刚才欣赏的曲子，我是近日在迪士尼平台串流上映的真人版的花木兰的主题曲，那耳尖的听众一定都能听出来哦。那也可以猜到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就是这部这个真人版的花木兰的电影。那这首 Royal Brave True 钟永贞的这首歌哦，它以鼓声带动了这个很蓬勃的气势，而且呢它也刚中带柔的一个歌曲啊，似乎呢在柔美中展现了女性无可比拟的一个勇气。那关于迪士尼翻拍的真人版的电影花木兰呢，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缺少了这个动画电影里面的木须有这个角色和动画中的电影元素、音乐的元素。那1998年的经典的动画电影花木兰中呢，有着非常好听的音乐，不过动画版花木兰电影中的许多的歌曲呢，都没有出现在真人版的电影中。花木兰的导演呢，看到了这部电影啊，电影音乐的争议哦，所以呢，他就重新就是让这个尼基卡罗呢，就是他说这个主唱者叫尼基卡罗，他说他反对把花木兰拍成迪士尼动画电影那样的音乐剧。他的观点呢是认为呢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现实主义。那根据他的解释呢，当人们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不会唱歌啊，但是由刘亦菲扮演的这个花木兰既然要上战场了，在这个非常严肃的这个现实面前呢，按下暂停键来唱一首歌是不现实的。除此之外呢，这位导演还解释呢，这并不是说他对这部动画电影或歌曲本身有什么不满，只是觉得动画版的这个歌曲哦不符合真人版的电影花木兰战争故事的基调，因此呢导演尼基卡罗他就选择删去了原著中的这些电影。那还有很值得一提的这个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虽然花木兰的电影中呢有一些很奇幻的元素，但是呢一个非常严肃的战争故事呢，想必呢这就是导演想要传达呢，导演呢说他想要讲述一个女孩上战场的故事，那但是呢让喜欢音乐的观众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获得6次格莱美奖的歌手呢兼作曲家呢叫做Christine Aguilera， 他这个是西班牙语嘛，对不对？然后为他这个歌手呢，他为花木兰演唱了主题曲，就是 Royal Brave True， 就是钟永贞这首歌。那在 MV 当中呢，这个 Christina 她的歌喉啊，还有这个刘亦菲她舞动的这个身姿的结合哦，的确给观众带来这个视听的双重的享受。那也诠释了钟永贞笑的这个理念。画面呢是非常的精美绝伦，而且让人是印象深刻。那让 Christina 来演唱这个主题曲呢，其实是再适合不过，因为她原来就是1998年动画版的主题曲的原唱，然后她自己本身又有着拉丁的血统， 发行过很多的拉丁的专辑。那在20年前呢，也就是1998年，他为了迪士尼电影《花木兰》演唱的主题曲这个《Reflection》，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歌曲的原创歌曲的提名。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是被了李玟等众多的歌手翻唱。等一下我们在就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欣赏一下这首歌。那 Christina 她曾经表示呢，动画版的木兰和歌曲 Reflection 让我获得了推出我的第一张唱片的机会。那我的新歌呢，代表了脆弱和力量之间的完美的平衡。
好，谢谢刚刚艾蒙帮我们非常详尽的回顾了动画版的主题曲和电影版的主题曲。由于他们是同一个音乐家歌唱家演唱，所以呢这个20年过去了，让就是原来的动画迷又有一次回温经典的机会。歌曲呢，这是非常的征服人心。那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翘首以盼了很久啊，就这个月终于和我们见面了。那以前我们也可能从各个渠道看到一些它的 preview 片段。那其实在1998年呢，迪士尼呢就推出动画影片《花木兰》，就是英语叫《木兰》，这个也是迪士尼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公主电影。那迪士尼这次呢又投拍了耗资2亿美元，就差不多要14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真人版大片《木兰》。那么可是啊，由于受到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本来就定于今年3月份会在电影院上映的这个计划呢是被一再推迟。终于啊，在9月4号，在迪士尼加这个流媒体上首次上映。那这部片子呢是定于就9月11号，那还有一天，就在中国就是明天了，在中国会首演。因为现在中国的电影院啊，这个已经是重新开放，人们又回到电影院去，就迫不及待的能够看上新片。那这部《花木兰》呢，可以说是提振人心。因为从现在电影市场来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啊，仅次于美国，是我们觉得这部片子呢，就是有一些生不逢时。为什么说它是生不逢时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上映的时间呢，被一推再推，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那你看，它无论从选角色、导演、拍摄、宣传上，都是可以说是有它的不同寻常的这个坎坷历史吧。其实动画片的真人版电影计划呢，它是根据动画片改编的真人版电影呢。那这个计划最早是始于10年之前，2010年开始，到了2015年3月份呢，才正式呢决定执行。本来这个计划呢就一直被撂在那儿，没有人去理它。5年之后呢，终于开始有人来做了。这个导演的过程呢，也是挺一波三折。等一会儿我们跟观众这个解密他幕后的一些有趣的情况。所以到2017年2月份呢，就正式聘请导演卡欧进行指导。2017年9月呢，这个木兰这个主角啊，于是呢他就进行了海选。那海选呢，很多人都是著名的演员，都是去参加这个试镜。那刘亦菲呢，从1000多名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影响了这个角色。那其他的演员呢，就是在第二年都纷纷的被选定。那主要的拍摄工作呢，要从2018年8月开始，一直呢就拍了3个月，到11月结束。主要的外景地点呢是在新西兰和大陆，因为导演是新西兰的人，所以呢在新西兰和中国大陆进行。可是啊，这次就突然就是2019年就碰上了疫情这个情况。那么这次疫情对电影行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打击。据说呀，截止到现在啊，全美国有超过6万家电影院宣告破产，而在今年上半年计划上映的电影呢，又全部推迟上映。所以无论是电影投资商还是影院呢，都可以说是亏得血本无归。尤其是这部《花木兰》呢，因为这部《花木兰》一开始从选角开始啊，就有很高的话题度。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呢，就是一开始票房啊，就是他定点试映的这个点映的票房不太理想，于是呢，迪士尼又决定重拍补拍一些镜头，这一补呢就补了4个月，然后又因为这个女主角刘亦菲她的国籍问题又遭到了有些人的就是议论，有不同的声音，加上疫情的影响，那导致这个花木兰呢这个上映计划呀非常的波折。他原定于呢 2018年11月2号就在美国上映了，可是在2020年3月9号呢，才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杜比剧院，举行了首映礼。之后又经历了无数次的撤档换档，终于呢，花木兰放弃了美国的院线发行，而改为在迪士尼加流媒体上线。这个点映的播放价格是$30。那在一些没有开通迪士尼加业务的，或者影院已经恢复开放的这个国家呢，那就比方说欧洲有些国家，或者是在中国，他就选择了影院放映的发行的形式。9月11号这天呢，中文版就又会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那说它一波三折呢，其实还不止这个上映的道路，还有别的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我们请艾梦给大家。
对，这是一波三折，还有后面这个政治的这个主题，政治的问题了。那因为它有这个中国，因为它是一部中国题材的电影嘛，而且主角刘亦菲啊，她作为第一位好莱坞迪士尼真人电影华裔的女主角。去年呢，他本身他也对这个香港问题发表了一些观点。那在香港暴动大规模抗议活动时，公开表示他支持港警。那已经有港台人士等活动等地的活动人士呼吁要抵制这部电影，这是比较政治面的东西。那迪士尼出品的这个真人版大片《花木兰》呢，在北美进行流媒体首映之后呢，不久之后呢，它就即将在这个中国的影院进行首映之际，也引来了美国各大媒体的这个竞相的报道。因此呢，在新疆拍摄并与当地的这个当局呢受到就是合作呢受到了新的一个批评。那影片在演员表和鸣谢中呢，特别对这个新疆自治区宣传部门还有公安部门表示感谢。那某些媒体的文章就说呢，中国有的是美丽的山水可以拍外景，但是迪士尼呢，他却偏偏选择新疆。那这种莫须有的质疑，我觉得对电影是无关的，却给迪士尼这部这个请力的剧作的情景啊，带来了一丝的阴影。不过呢，他其实在台湾的票房还是蛮亮眼的。那花木兰它在台湾呢上映已经累积了3300多万的新台币，就差不多有870万的港币啊。那这是台湾本周新片的冠军，仅次于英国名导演这个兰诺的这个新片叫《天能》。那台北知名的电影发行公司主管白先生呢，他认为呢，进戏院看花木兰的观众多半是家庭的观众，而非对于电影争议而略知一二的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他表示呢，这个片子在台湾只要6岁以上都可以进场的，加上台湾疫情控制很好啊，那公共场合啊，比如戏院或演唱会都会持续开放。所以根据美国电影网站统计呢，花木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都是冠军啊，打败同期上映的《天能》。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花木兰的背景，一些外部的信息。那我们先在这边再跟大家聊聊这部片子它本身的制作的一些情况。那大家都知道，这是由 Walt Disney 公司出品的一部真人版的剧情电影，它是由尼基·卡罗执导，刘亦菲、甄子丹、李连杰、巩俐等担任特别出演，那么还有一些国外的演员，李杰、安周星等。那它在中国内地呢是今年的9月11号，也就是明天播放。那部分国家呢，它在美国这边呢就通过迪士尼加这个方式，用流媒体跟大家见面。那大概故事呢，我相信这个可以说是老少咸知的一个故事。那么在1998年呢，迪士尼也已经改编成非常经典的一部动画片。这就讲述了呢，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其实这故事就是8个字，女扮男装代父从军，那是跟当时柔然国用战并且击败柔然的故事。那么
你说到这个李连杰我看的时候真的没有发现那个皇帝是李连杰，看了好久看不出来。
那有人一眼就看出来，有人就没有看出来。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巨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登录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pl.org/virtual events。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我跟艾蒙呢，跟大家聊一部我们已经期待了很久，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现在炙手可热的电影，就是迪士尼的动画片《花木兰》的真人版电影《木兰》。那刚刚我们跟他聊了一些这部片子的一些背景啊，那现在呢，我们跟大家不妨做个电影名字的考古。因为无论是在迪士尼的动画片还是电影当中，其实名字呢就叫《木兰》。那你知道吗，在中国2009年也拍过一部电影，那名字叫《花木兰》，是由赵薇扮演花木兰，男主角是陈坤扮演，那个跟迪士尼这部《花木兰》有点奇幻色彩的是非常不一样。中国拍的那个《花木兰》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味道，整个画面的背景也是一个冷色调，并没有一些奇幻的一些东西在里边。为什么有的叫木兰，有的叫花木兰？那么这个木兰到底它是不是姓花呢？那其实资料上呢，还是有很多的各路专家在那里争论不休的。那花木兰呢，是绝对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多年来对于她的真实的姓名，包括她的姓什么名什么，各路专家学者其实已经是打破了头，吵破了头的一个话题。那现在我们都说啊，花木兰姓花，其实在明代之前是没有记载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木兰呢，大部分时候我们叫它花木兰，就变成了木兰姓花。其实这个故事呢，最早就是出自于木兰词当中。那在这个乐府诗木兰词当中，对他只是用木兰二字称呼，并没有去涉及他的姓名呀、出生呀、籍贯呀、家世啊等信息。这个宋代这个郭茂倩他编的这个乐府诗集就收入了这个木兰词这一首诗。那他最早时候呢，也是说木兰不知其名，有这样的记载啊。那么有些研究者就说呢，到既然是最初的资料都不曾交代清楚花木兰的真实身份，那么花木兰的花字是从何而来呢？那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关于花木兰姓名有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那有时候我们看个电影呢，知道一些背景知识呢，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理解吧。那说木兰姓花，这当然是一种说法，说他这种说法呢是始于明代，主要是明代文学家徐渭的一个杂剧当中的取名当中呢，戏中有这样一个词，说木兰妾身姓花，名木兰，祖上在西汉时怎样怎样，也有研究者说呢，这是徐渭改编而来的，是为了突出 戏曲中木兰这个女性美的艺术效果，所以用了美好的一个花字来作为她的姓。那第二种说法呢，说木兰呢姓朱。唐代诗人杜牧啊，写有一首题木兰庙这样的一个诗，在诗中呢，他有首弯弓引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在这个里面呢提到啊，这个木兰庙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武汉呢黄陂区木兰山上，那里现在还有木兰祠啊木兰墓啊什么，那这里面就有记载哈，那个镇的这个户长就朱瑜啊，得到一女18岁，然后就是朱家的女儿，所以像木兰就姓朱。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木兰是姓魏，那么是这个源于碑刻上的记载。那么木兰这个故事呢，就是当时是北魏时期，就是北方南北朝时期，这个北朝那个时期，所以呢说木兰呢姓魏。但是由于留下来的历史呢严重不全，可能历史人物之间也有互相的借指呀重叠呀，所以呢弄清楚花木兰究竟姓什么呢，估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的，这个他这个花木兰哦，他其实花其实是一个就是大部分很多人其实熟悉的一个姓氏了。那水浒传里面哦有名将这个花荣，明朝有大将军花云，那花姓以人数计算的话了，在中国的姓氏呢是有285位，那总人数大概是180,000个人。那汉族啊花姓的据说源出于子姓，那春秋时代呢宋代的这个公之子正考父时采于华呢考父之子都字华父为宋太宰呢，杀其君商公及大夫孔父家，自立华为姓氏。那华氏呢后来就分成花氏。那最早见南朝宋和成天的这个姓苑，那照这样算呢，汉族中的这个花氏的历史其实是长达1500多年。那在各大姓氏中不算是资格特别老的，但是也是非常绵长的。那研究者他就指出呢，经历这个隋唐北宋到金的时代呢，开始出现了外族改姓花的。那金时呢，女真人呢，这个贝术鲁氏呢改汉姓为花。那金时呢，有范姓改为花氏。那清朝初期呢，满清的这个八旗呢，姓都伯里氏改姓花氏。那辽宁的满洲人呢，姓木梳氏的蒙古人的这个姓额越特氏、伯颜氏的都有改姓花氏的。目前辽宁为当代花姓的第一个大省，那约有1/4的花姓的族人都住在这个地方。
好，至于木兰的姓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对姓名考古学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继续去搜索这方面的资料。那么至于这个迪士尼拍的这个木兰与真实的故事到底是有多少接近或者多少相符或者不符的地方呢？那么这个木兰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呢？那其实呢，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呢，也就发现，其实木兰的故事几乎完全都是来自于这首北朝民歌《木兰辞》。那原作者民歌呢，你就很难找到，这个原作者和他的写作年代就不是很清楚。那大概是认为诗中这个背景啊，应该是拓跋魏时期，就是北魏的300多年到500多年这段，在隋朝之前，这个南北朝之后北朝这段时期。那么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当中呢，他就收入了这篇诗。那这是一首呢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了功勋，可是回朝之后她却不愿意做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赞扬了这位女子的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私的精神。那所以这是个原著，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才有这个动画片，才有这个电影啊，都是源于这里出来。那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颇有浪漫主义色彩。而且呢，这个诗的写作啊，也是显然是经过文人加工的吧，它的安排呢也非常具有匠心。虽然写的是一个战争的题材，比例当中琢磨比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一些儿女生活情态，很有生活的气息。那人物的问答，比方说他用的一些修辞手法，有排比对，有夸张互文等， 写人物当时的情态，刻画她的心理，甚至一些对服饰、对装饰，就是当时女子的化妆，这样一些描写都非常生动细致，这个人物的神气就跃然纸上，是颇具感染力的这样一个作品。
对，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就是读一下，就是这首和《孔雀东南飞》一起被称为乐府双璧，也是被收入过到这个中国中学大概七年级左右的语文课本的这首民歌《木兰辞》。那《木兰辞》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它内容是：汲汲复汲汲，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传金彻，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册勋十二传，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我们大概念到这边好不好？然后最后有一句比较有名的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其实这句词哦，被很多这个学生们就是拿来开玩笑，就是说，木兰铁定是长得太像男生了，或者是木兰无长兄嘛，她没有什么，她没有什么就是女孩子的身材，所以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她是男是女，这个是很多人开玩笑的一句话。
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北方她也寒冷嘛，你说她的那个是个北方，她可能寒冷，整天就盔甲穿在身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很难想象啊，这是一个汉族人的一个，这可能都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当时北朝很多就是各地的北方的少数民族，那在少数民族里面女子可能是都是很厉害的。
对，而且他这个电影里面常常在讲，就是说他没办法洗澡嘛，大家都说你太臭了，你太臭了，因为人家去洗澡之后他没办法洗，所以非常的臭，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成语扑朔迷离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看不清楚难以分辨的意思。这个到底是真的吗？这个把兔子两只耳朵拎起来，如果是雄兔就会前脚在那里扑腾，而是雌兔的话眼睛就会眯缝起来，如果放在地上走就看不出了。我就很好奇是不是这样，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这样来判断兔子的。
有些女孩子如果她的个子长得比较高壮的话，她又剪短发的话，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分辨不出来是男是女。
嗯，
有可能的。
对
对，
所以在这故事里呢，就是这个可汗呢，就是叫天子，所以这里面也是引起人们一个历史学家争议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在这里面就把天子皇帝称为可汗？可能在少数民族里面，你即使称汉族的这个皇帝啊，他也用称自己的首领可汗的这样方式来称呼他，因为这个背景就是在北魏那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天子这个可汗呢，他与兴兵于北方的敌人作战了，然后一个叫木兰的小姑娘就伪装成男人代父从军。那为什么他要代父从军呢？其实当时在这个迪士尼拍摄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开始他们想要做的呢，就是女性主义，谁说女子不如男，但后来这个故事拍出来呢，就不好看，就不感人，到最后呢他还是用了原文当中的，原文当中就是说《木兰辞》里面写的就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就是父亲呢没有大儿子，那木兰呢也没有哥哥，那父亲呢又年老体弱了，所以他是一个代父从军，所以他还是一个孝子，他并不是要强调多少女权女性主义男女平等，这样没有太大的，在原文当中并没有太多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在北方征战多年之后呢，他就这样一个非常英勇的 战士呢，就是被可汗，就当时的那个天子呢，封为他的高级军官，要他留在京城，可是他拒绝了这个封赏，就要一匹千里马，可以早点回家跟家人共度和平的生活，回去一重新孝顺父母。所以他换上了姑娘家的衣服，然后军中的士兵呢就伙伴们就非常惊讶了，因为跟他已经并肩作战那么多年，12年了，却从来不知道她是女人。
对啊，所以她本人应该是长得不像女人，但是刘亦菲来演的确是太美丽了。那为什么这个电影它的评分不是？
对啊，好可惜啊，好像现在就是普遍说，哎，评分不那么高，虽然在有些地方票房还是不错，但是哎，好像口碑。
跌到4.7分，那观众整体评分哦，就是以负评比较多。那多数认为啊，这个花木兰分数这么低哦，就是归咎于好莱坞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并没有逃脱形象符号与这个元素的堆砌。那关于花木兰内容叙述、角色形象还有战争的场面，类似星球大战中的原力一般的这个气设定，乃至于刘亦菲的这个表演都遭到很多程度上，就是一些不同程度上面吐槽。那我们等一下来分析一下。
好，我们就稍微聊一聊我们自己的感受啊。
对，好。
比方说对于情节上啊，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给那个就是说柔然大军长驱直入，而那个皇帝就孤零零的，这个李连杰就一个人一下子就会在。
对啊，他就要表现木兰的多么英勇。
这皇帝大内，你这禁卫就3000，你轻易的都靠近不了他，然后我们这皇帝就这么一下子就变成孤军一人。
那事情没什么好演，就是要表现木兰的非常英勇。那李连杰
这里面就有一点点，就是
戏份也算是少。这个戏其实都大咖，但是就是还是以刘亦菲的这个为主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巩俐啊演的那个巫婆，她是有巫术的哈。那么木兰呢，却就是只有普通人的能力。当然她非常勇猛、英勇。这个在电影当中，木兰一个人去追那个柔然的这个逃兵，竟然就怎么都打不到他，他运气真的非常好。
对，那其实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就是在讨论的，就是说木须这个角色，就是这个原来动画中有个吉祥动物是木须嘛，那刘亦菲版的这个花木兰的电影中，我就把一个比较关键的角色木须给删除了。那为何木须他没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呢？那电影的导演他给出一个解释，他就说呢，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到木须是不可以替代的，但是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在动画版花木兰的电影中呢，那个木须有着非常精彩的这个表现，但是由于这个角色非常的经典呢，所以就如同这个花木兰这个导演他所说的，动画版的木须是不可以替代的。所以这是为何刘亦菲在花木兰的电影中这个角色并没有出现，所以呢动画电影的忠实观众呢就有一些失望。那美国人他也有一些怒吼，他就说为什么你要拿掉木须呢？因为其实呢他就是认为说有三个原因，可能是就是因为中国人呢，中国的观众他不喜欢木须，他可能是有人告诉剧组说木须太搞笑太废啊，会破坏中国这个神龙的形象，不太适合在真人版的电影面演出。那第二个是呢，他要贴合现实，要符合史实。那第三个是要让人更有这个代入感，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对木兰的这个代入感呢，就是要给他一个就是所谓这个气的这个超强能力。那他们号称这个追求现实啊，就是用了另外一种这个神话的动物，这凤凰叫凤凰呢，还有这个变身成老鹰的这个鹰女来取代了木须这个角色。那鹰女和凤凰其实100%当然是不符合事实了。那我想团队拿掉木须和歌舞之后呢，发现哦，可能这个花木兰原来的剧情其实就变得很单薄了，所以才加上鹰女还有凤凰这个支线。那目的呢，它其实是透过鹰女这个前辈呢，来让观众知道这个木兰的气会带来什么样的困扰。那其实它主流就是在讲说，有气的女人呢，终究是会被流放成为女巫，就是 英女的这个代表。所以呢，这个我们从木兰打斗的场景啊，其实和她的童年，还有她就是其实她父母亲的这个碎念，就可以看出女性拥有气或是这个功夫这件事情啊，是为社会所不容嘛。但是英女的存在，其实就是导演将这件事情气的这件事情重复说了好几次。
那他也从这个气的这个里面，我觉得他加入了这个，这是木兰辞原本当中没有的，在动画片也没有的，这是他新加入，可见他是非常想要放入一些东方的元素。但是我也有一点怀疑，这个西方人是不是能理解这个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也是不太能够讲得清楚的。这个道家里面就有这样对气的一种解释。就是万物最基本的这个根本的元素就是气，我们以后死了以后都会变成气，这个东西到底就是这个应力到底是什么。其实他又想拍成一部西方人能够接受电影，又想放入很多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对，其实这个气原本应该是中医的一个讲法了，那他在气功上面啊也有一些独到的这个特色。那我们大部分可以分成这个所谓的硬气功和软气功嘛。那如果练成真的是武功来讲，是太极拳啊、五禽戏啊、八段锦和易筋经都是一种气功的成型。那它真的可以，就是如果练到这个一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四两拨千斤嘛，它的力量可能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但是当然没有足够大到会去这个打败柔然族啦。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是电影的一个噱头，就表示说中国气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一个能力，这样
一些奇幻或者浪漫主义的东西。那这个呢，我其实也不是很反对，就觉得有时候放一些超于生活的东西也不是一件坏事。那他还有一个对于原动画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他拿掉了男主角的戏份，就是说因为有一个本来已经要拍的，他一个这个将军李翔，就是木兰的恋人嘛，那就拍到一半把这个角色决定是拿掉，因为那时候正在兴起一场 Me Too 活动，就是反对上司的这样一个性骚扰这样一个好莱坞发起这样一个运动吧。那么当时呢，这个制片人就认为让指挥官和下属成为恋人，那我们认为这不合适。其实在动画片当中有上司和下属发生的情感是非常真挚的，所以大家并没有觉得一直真挚的相爱是不合适的。所以原版动画的影迷啊，他们也是认为李翔呢这个将军并非是滥用权势来骚扰木兰，而且呢两个人的恋情是在职务解除以后才开始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正好在有这样一个 Me Too 运动，这个角色就没有放进去。但是呢这个角色分布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将军，一个是他的伙伴，他的这种一些情感的一些友谊的成分啊，就变成这样分成了两个角色。对于这个改变呢，观众基本上是褒贬不一吧，各有一半。这其中可以看出好莱坞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政治正确的地方，但对文艺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vaseattle@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继续聊这部现在炙手可热的电影《木兰》。其实这部片子呢，就是评分现在不是太高的原因呢，可能啊，我觉得除了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因为这部片子由于当时主角刘亦菲她是表示支持香港警察，而且呢他们是到了新疆去取景，那这些都是一些政治挺敏感的东西。然后在片尾放出来的时候呢，就说感谢新疆因为提供了拍摄的便利，所以这部片子在政治上再有一些抵制。那我们这边呢还是认为文艺归文艺，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那么电影其实这部电影从文化上来讲呢有一点点尴尬，因为它是个东方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故事，一个题材，却是由讲着英语的一帮制作团队，是由好莱坞这个团队拍的。那他是又用了很多中国的大牌演员，显然他是把中国这个市场呀看得非常的重，他必须要迎合中国市场。但是呢这部好莱坞大片呢也不想让动画迷，花木兰动画迷美国人失望，那这个事情两头都要迎合呢，可能都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好莱坞的这个制片啊，他在选择导演的上就有过犹豫和徘徊。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想找亚洲导演，最初找的呢就是李安，那李安是台湾人，他有好莱坞拍片的经历，他是非常适合用好莱坞的手段去讲这样一个中国故事的。可是呢李安他婉拒了迪士尼的邀约，那理由是呢因为他有刚上映的新电影叫比利林的中场战事要进行宣传，他就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李安呢认为如果是有亚洲人知道，那是会非常棒的一件事。所以迪士尼在找过李安不成功之后呢也去找了姜文，那后来显然也是没有成型了。那最后呢在宣布由基尼欧卡来担任，就是有这个新西兰的女导演基尼欧卡来担任。那这个呢也这位导演呢也因此成为就是迪士尼影业第二部就是女导演执导的预算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那么不仅在选择导演方面，同时呢这个可能也就是预示着这部片子在文化内涵的这个立足上也注定面临着一些东西方认知的差异与尴尬。
那这个2019年7月哦，美国迪士尼公司啊，那他在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真人版电影《花木兰》首款的预告片哦，那引起中国网友的热议。那在这个预告片里面呢，他本来是就是来自北方的花木兰一家人呢、啊，竟然是住在福建东南沿海的这个土楼里面。那它场景就是一个圆的土楼嘛，这个是所谓的客家土楼。那土楼是中国客家人在明代由北方迁往东南沿海后新建的一种防御性的这个建筑。那福建最古老的土楼玉昌楼的历史啊，也不过只有700年。而花木兰的故事呢，发生在公元450年。左右的这个南北朝之间至少相差有1000年哦。此外这个白面庄呢也吓坏了很多的中国网友，他们说还有一家人围在八仙桌上面吃饭，要知道南北朝时代中国人呢是席地而坐。那多数人呢认为本片中木兰的妆容、晚唐的花钗、劣质的影楼妆，还有绣花巾这个精灵的抹胸啊，着实有些这个辣眼睛啊。那2020年9月呢，在真片播放出之后呢，网友们呢更发现影片中出现的这个中国元素虽然很多呢，但是没有一个是可以对号入座的。那媒婆像媒婆身后的有一副春联，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望世间眷属全是有情人， 这样一句既不押韵也不对仗的春联呢，通常按照道理是不会出现在古人的门前的。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国喜庆的元素，但是在影片之中呢，居然祖宗祠堂的室内呢挂着大红的灯笼。那更滑稽的是皇宫内的大臣妃子好像欧洲中世纪那样，还打着阳伞在议政殿前面很惬意的这个散步溜弯。那多数网友又认为呢，迪士尼对于取自中国花木兰随意改编，对中国历史不深入的了解，是西方视角下的这个讲述的这个东方故事，照顾了全球的市场，或许唯独没有照顾中国人的感受，那是明显缺乏诚意的一个改编之作。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人把这个木兰比作一只左宗棠鸡哦，所以这是一道美国中餐的名字。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艾贝，
这个左宗棠呢是清朝的一个大臣，就是美国这边的餐馆很多都是这个闽南人在这里开餐馆，然后就有一道粤菜叫左宗棠鸡。那左宗棠鸡呢，你有没有吃过？你有没有去中餐馆点过？就是油炸的鸡块。其实我们在中国是没有这一道菜名。你们台湾有没有这道菜啊？饭店里
有，我们有，我们有，
真的有哎、
欸，我们有，我们餐厅常常看到左宗棠鸡哎、欸，
哦真的、啊，
然后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叫左宗棠鸡，我还
就是因为左宗棠这个人名过来的嘛、哦，然后说是左宗棠最早就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就是野史了，到什么地方去，哦、然后在船上，然后他就想出来点了这道鸡，然后就觉得非常推崇它的味道，然后这道鸡以后就干脆起名叫左宗棠鸡这样子，那这。我们上海那边是没有左宗棠鸡，
台湾还蛮常看见。
然后我就想，这个就是形容这种东西，就形容就是说，外国人可能都以为这是中国人的东西，可是中国人却不知道。就好像我们这个 fortune cookie 在中国吃饭哪里有 fortune cookie？ 因为我们每次到中餐馆吃饭都会有，你都给我们两个 fortune cookie， 一人里面有一个抽签，就算命的一根签。其实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是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地方的风俗，就一下子就是认为中国人都是这样。包括这个木兰的这个筒子楼，也许又有很多美国人看了要以为中国人的房子都是那个圆的这个筒子楼。
有一个说法，哎，有一个事情，好像他说花木兰就是哎，应该是动画那篇哦。他说他在北美放映期间，还有麦当劳也有曾经为了推广电影，还有现实推出一种叫做四川辣酱的这个麦克鸡块的蘸酱，你有吃过吗？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因为这个吃食，然后跟木兰又有关系，蛮有趣的一个小
是啊。所以我个人呢觉得不管也不要这个疫情呢，真的可以说是让这个片子碰到很多我就怀疑迪士尼能不能收回他那个2亿多美元的这个投资啊，让人觉得很担忧。但是电影归电影了，还是这句话，我看了以后其实我还是蛮欣喜和激动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能让西方人多少了解一些中华文化东方的故事，这可以说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吧。你
对呀、啊，也是好事。其实
是好事，
本来就是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还有这个虽然很多人批评它里面的不合逻辑的事情嘛，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在这个在场景的安排啊、动作的这个场面的设计啊、还有镜头的捕捉、还有核心价值的一些发掘之的方面，都有一些不错的表现。所以其实美国电影本来就是把它定位成一个娱乐片，而不是一个历史片，所以不必太去考究它剧情是不是合理，看得开心，
轻松一点。而且你看好莱坞的大制作，那个画面、那个摄影，包括他那个化妆，其实也是他的头上，因为这个木兰回来，他说词里面说对镜贴花黄，他的头上额头上涂成一片黄色，这是符合当时原词里面的真实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女子就是化成化妆确实是这样的化妆，符合当时时代的这个。而且刘亦菲我觉得她的表演是非常的努力的，可以看得出她很用心，她为这个练了很多武打那个表演，我觉得他是表现不俗。有人对他的演技呢，也是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认为呢，我还是欣赏他在这里面的付出的。
对，你是看得出来这个英气的。 对，所以最后呢，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个 Reflection 这首歌。
Look at me, you may think you see who I really am, but you'll never know me. Every day, it's as if I play a part. Now I see if I wear a mask, I can fool the world, but I cannot fool my heart. Oh, it's that girl I see 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 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I am now in a world where I have to hide my heart and what I believe in. But somehow I will show the world what's inside my heart can be loved for who.